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这个世纪越来越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想所谓世纪末的现象也就越来越的明显。那事实上在好几年前就有人提到所谓世纪末的现象。所谓世纪末的现象有很多种，包括各式各样谈到世界末日的事情，让人觉得好像这个公元2000年是一个大灾难的一个日期。那么也有人为的最近是为了这个电脑这个 Y2K 的问题，在怕2000年的时候电脑出了问题，所以飞机可能会出状况什么样，所以大家都彼此约好了公元2000年1月1号绝对不要坐飞机。所以我相信那一天你如果你要坐飞机的话，绝对有特别便宜的票价不怕死的你就去坐诸如此类的，所以大家很害怕公元2000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事实上在几年前为什么对于世纪末现象很有兴趣，就是因为有许多所谓的宗教热潮也在这个时候兴起。那么世纪末的宗教热潮是包括各式各样的形式，也在世界的各地各方，从最落后的国家到最先进的国家，有这样的形式，有那样的形式。那么在所谓的落后国家，可能有像比如说回教世界的基本教义派兴起。那我们知道基本教义派现在占据了很多回教国家的这个政府当中的重要的地位，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下一步是什么？可能是土耳其，可能是埃及，可能是阿尔及利亚。事实上阿尔及利亚、土耳其都是基本教义派赢得大选，后来被军事政府就是说不准他去当政，否则依据大选基本教义派已经当政了，但现在只是暂时的。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呢，非洲在其他地方也有宗教热潮。那么甚至你进一步的说，在科学先进的国家也有宗教热潮。当前一阵子在 San Diego 有一些人说自杀了，准备要去这个迎接坐飞碟来的天上帝之类的。那台湾也有所谓的什么叫做飞碟会，然后到德州的 Garland， 因为他们国语台语跟英文混在一起讲，所以 Garland 听起来像 Godland， 所以认为 Garland 是一个神的地。那我们说怎么会有人这样做这种事情呢？这都叫做世纪末的宗教热潮。所以因此世纪末的现象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地方出现。今天当我们读到也是讨论到彼得后书的最后一段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要探讨的就是那基督徒对于所谓的末世现象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当然在我们这几周谈到彼得后书的时候，我们说过彼得后书有些地方语气是非常的严厉的，那么很多的对于假先知假师父的责备的话，很多对于弟兄姊妹的提醒，在最后这一章其实是一个对于信徒的一个鼓励，多过于对于假师父的那种严厉的责备。因此他最后的这一章可以说是语重心长的一再的重复提到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他用这样的话作为他的开场白来勉励所有的信徒。当然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亲爱的弟兄啊，大家注意哈，中文圣经的里面如果哪些字的旁边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记号，像打点的点点点，表示说原文的圣经是没有的。所以在第三章有四次，分别在第一节、第八节、第十四节、十七节四次提到我亲爱的弟兄啊。那刚好这四次提到的时候都是四个段落的开始，不过在中文圣经的旁边都特别注记了弟兄这个字是没有的，不然我们当中的姐妹们坐在这里就说那告诉弟兄就好了，回家告诉我先生，哎，圣经上告诉你哦，我亲爱的弟兄啊，那我们姊妹到哪里去了？原文的圣经没有弟兄，原文的圣经只是说我所亲爱的，下面呢当然是包括弟兄和姊妹。 只不过也许早期的时候一般圣经很多地方是只讲弟兄，没有讲姐妹了。不过都知道讲弟兄的时候，姐妹一定包含在内的。那这个地方是根本就圣经上没有提到弟兄，只是翻译的人很自动的就把它加上了，我亲爱的弟兄啊，然后弟兄回家就会告诉姊妹，他的假定是这样。其实呢，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是我所亲爱的所有的弟兄所有的姐妹。所以第一段他开始的时候提到我们要纪念，我们要纪念神在圣经上借着旧约时代的先知，借着新约时代的使徒所已经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所以彼得一开始就说，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当他提到说这是第二封信的时候，那么当然表示前面还有一封信了。然后他也提到说这两封书信都是为了要提醒我们，激发我们诚实的心，有两封信。那么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第一封信当然就是彼得前书啊，我们叫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啊，英文就是 first 跟 second， 彼得的第一封信跟彼得第二封信，那这一封彼得后书就叫做彼得的第二封信。不过也有的学者说，其实也不必在争论说到底第一封信是不是彼得前书，会不会有另外一封书信。不过重要的他是说，我写的这些信目的是要提醒所有读这些信的人，也激发我们的热心。这个提醒和激发是重复了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三节，他用同样的话提醒我们。很多的圣经的道理其实是也许对我们来讲是老生常谈，不过有的时候常常需要被再一次的提醒，好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激动，再一次去追求，再一次去纪念啊。所以你知道他这边所说的提醒，第二节提到的纪念，其实同一个字，提醒我们，让我们想起来。当然他后面有说的是有一些人是故意没有想起来，第五节故意忘记，那个字是记得的反面意思，我该记得的却没有记得，甚至我故意不记得。因此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去记得神透过先知，透过神的这些当时耶稣的一些门徒叫做使徒们所留给我们的教训。所以他提到的说这些话是借着先知预先所说的，第二个是主耶稣的命令，但是是借着使徒传给我们的。其实这个广义的来说就包含了整本的圣经，整本的圣经所谓旧约的部分，耶稣降生以前的部分，我们都通称为先知所传给我们的。耶稣以后的新约通称为使徒们所写给我们的。所以在这样的当中就包含了说，我们要常常想起圣经所给我们各样的教导。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了，这个教导里面主要是什么呢？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第三节，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他第一要紧的他没有特别提到，马上提到那个关于道德方面的这样做那样做的事情，他反而是提到说，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为什么要记得，又要被提醒，因为一定会在末世的时候有人会出来讥笑这些基督徒，讥笑这些所谓圣经的预言，说哦，每一次圣经都提到说世界末日要来了，可是来了吗？看起来都没有来嘛。所以他就提醒我们说，这些事情是必然会再一次的出现，而且常常出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末世。那首先提到这个末世，什么叫做末世？我们说现在是世纪末现象，是因为刚好公元两千年快到了。那么等一下会提到公元两千年对某一些基督徒来说可能有特别的意义，就特别会跟世界末日连在一起的，等一下我们再说这个事情。不过到底圣经的作者每一次提到末日、末日或者是末世的时候，到底是指什么时候呢？为什么每一次都说哦，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好像在1900年前 耶稣的门徒还在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已经是末世了。可是1900年过去了，好像没有什么发生嘛，地球还是地球啊。那么就因此产生了一些所谓有些人会讥诮这些说，每次来说世界末日危言耸听，其实也没什么事儿。首先你要知道，所谓圣经中的末世，一般而言是指的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所谓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死到耶稣复活，从第一次算起，到圣经上所预言，耶稣自己也重复提到说他要再来，第二次再来，这个中间都叫做末世。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末世当中，没有错。所以因此从1900年前耶稣复活了，耶稣升天了，那个时候的门徒就一再说我们活在末世，现在就是末世。那么我们到了190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在说我们也是末世。为什么这样说呢？从耶稣复活升天到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这一次这段时间可能是2000、3000、20000年或多少年，我们不知道，这段时间都叫做末世。所以在这段期间当中，我们生活的态度都要有一个面对末世的一个态度，这是这段经文他要提醒的。可当他在提醒的时候，他也先提到说负面的必然有一些人会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提出一些好像是挑衅式的或者是嘲笑式的口吻，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主真的会再降临吗？因为他说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兴于起初创造的时候能是一样，就是说这个列祖就是列祖列宗，也可以说犹太人来说是他们过去的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这些列祖过去的人物，从他们死了之后到现在，或者说这些主再临的应许的人死了以后到今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现在的世界跟起初创造的时候是一样，所以怎么可能有什么末世呢？所以第五节开始彼得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主降临的应许是确实的，为什么他们没有搞懂这件事情。第五节他就说了，他说这些人讥诮的人，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使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这边有几个字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表达出那个意思，或者说没有让我们联想到它原文那个字的意思。有一个字它翻译成神的命，命令的命，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都翻译成 word，就神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世界太初的时候是凭神的话而有的。我们知道创世纪一开头就是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神说所以神的话创造这个世界，所以天地是凭神的话而有的。因此他后面也说了什么呢？现在的天地第七节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其实是现在的天地所以还存留着，以至于宇宙地球都还存在没有变样，是因为神的话而被保留的，神的话。那么最初神的天地的创造是神的话而创造的，现在的世界是因着神的话被保留的。那个神的话是指什么呢？那是在创世纪第九章，当洪水过去以后，然后挪亚一家的人在方舟当中得救了，然后那时候神跟挪亚跟那时候他的后裔立了一个约，他说我以彩虹为记，我应许我不再让这个地球这个世界因着洪水而消灭。所以洪水的事情就全世界性的洪水消灭全人类的事情从此以后不再有了，所以他有一个应许，有个神的话，所以因着那个话今天我们还存留着，我们还没有被灭亡，对，因着神的话，神的一个命令。所以他就是说是的，今天的世界跟我们的祖先死了之后到现在好像都没有变化， 不是因为神不会再来了，而是神应许我们，神暂时的让这世界没有被毁灭，是因着神的话。所以他提到说，那些人他们故意忘记，其实世界怎么来的，是神的话而创造的。这世界怎么存留到今天这个样子，虽然有罪恶，虽然有一大堆的问题，为什么世界还保留的？因为神的话，神应许我们，他暂时不毁灭的，而不是他本来就不会被毁灭，不是，是神应许我们，但是这是暂时的。最终他就说了一句话，最后这个宇宙也留到那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就要被火焚烧。他就提到世界有个结局是被火焚烧的。但是整本圣经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提到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是用火毁灭的，因为这世界过去在洪水的时候曾经被水被洪水毁灭过一次，但神应许我们他再也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可是神并没有应许我们这个世界不会过去了。但是最后当世界要再一次结束的时候，却是用火而不是用水。那么这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处明显的提到世界要被火所毁灭这件事情。那当然接下来从第八节之后，他进一步的一方面提醒我们在这个末世我们为人处事的人生的态度，但他也更详细的更进一步的提到这个世界最终的一个结局。他再一次提醒我们，第八节他又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边就引起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他提到说为什么这个世界暂时是这样，好像没有改变，那么神应许说他会再来，他会再来的时候会带来审判，因为审判所以有一个毁灭，可是事实上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说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对我们来说2000年的历史是一个漫长的历史，他意思就是说在神看来可能不过是一天，不过是一更。因为这句话是来自于诗篇第90篇第4节，在诗篇90篇的时候，诗人说，主啊，你看千年如一日。我们的人生好像睡一觉，在神看来，因为神是没有时间的，他是看透时间的，所以对神来说漫长的时间对他而言并不是漫长的。不过因为有这句话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引起某一些基督徒的联想。那么尤其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联想。那这个观念和想法一直到今天某一些可能是少数的基督徒当中仍然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影响我们想到今天就是末世，而且末世就只剩2-3年了，或者是几天了。为什么这样算呢？如果主看千年如一日，那么他们这样想，神用几天创造这个世界呢？6天。第7天的时候神就怎么了？安息了，就休息了。那么当这些人从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这样算，6天创造这个世界，第7天休息了，因此他们第一个有个想法，那么人类的历史很可能就是6000年。第7000年的时候呢，一方面启示录提到有一个主再来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千禧年，1000年，所以前面6000年是人类的历史，最后的1000年是神掌权的日子，叫做千禧年。可千禧年之前就是主再来，主再来的时候有世界的大灾难。那么人类历史有6000年吗？中古世纪的时候他们相信是的，人类历史就差不多6000年。怎么算呢？一方面他们翻开旧约圣经创世纪，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个祖先，然后创世纪里面有一些家谱，家谱里面他有提到亚当生了谁， 谁又生了谁，那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啊，在第五章里面他有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家谱，然后一直生到哪里呢？生到挪亚。亚当的挪亚正好十代，然后你可以加出一个年岁。然后挪亚洪水之后，挪亚方舟当中有他三个儿子，三个家族，这三个家族带出世界的人类。这三个家族里面有一些是黄种的，比较接近黄种的闪的后裔，有一种是可能是黑种的，是韩的后裔，因为韩这个字在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就是黑色的意思。就三个儿子，韩可能是黑种人的祖先，带来第三个亚佛族的第三个另外儿子亚佛，亚佛很可能是所以亚利安种的，或者是欧洲种的白种。好，带出全部的人类。然后后面他就有提到从闪的后裔啊，也包括从挪亚到闪，那闪的后裔一直有个家谱，一直到亚伯拉罕。那你可以看创世纪第十一章，又是几岁生谁，几岁生谁，几岁生谁。因此他们全部加起来以后，当然从亚伯拉罕之后，以撒、雅各儿子约瑟，然后等等等等，一直算到摩西家谱、大卫，一直加。总而言之，中古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一个主教叫做乌撒，乌撒主教呢，他最后推算，他很明确地告诉那时候的教会和信徒说，我知道亚当的生日，亚当出生于纪元前4004年10月25号早上9点钟，非常的明确。当你说年代你怎么算是一件事，你月份日期连生辰八字都有了哈。哦，当然他有他的理由，年份他就用家谱一直加一直加啊。当然中间也有一个对照点，就是说你怎么这个家谱里面，你这年代中间距离知道你从哪里加呢？他从所罗门登基，那所罗门登基从考古学跟圣经的历史是可以凑在一起的，所以用那个作为历史的标注点。然后所罗门之前大卫跟他隔几年，大卫之前多少年，他一直加上去，所以他大略的估计4004年。为什么10月25号呢？我要他当然是因为根据犹太历的当中，十月份通常就是他们的应该是他们所谓的赎罪日的一个日期的前后啊，所以他们大概用一个最圣洁的日期作为说亚当出生的日子，一定是一个最神圣的日子，比如他就暂定是那一年的这个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那为什么早上呢？因为犹太人都从9点钟当成一天的有阳光的开始，所以出生就是一天的开始，这种之类。所以这种当然都是很多的逻辑的联想了。不过纪元前4004年，4000年等于4天，耶稣之后呢再过2000年，现在不就是第6000年吗？所以越到这个最近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呢，当然会觉得哦快到了。不过如果你记得它是4004年的话，你就知道准确的算法的话，整整6000年的时候是1996到97。所以你记得几年前在韩国发生过一件事情，韩国有一个教派的人号称说1996年某个时候10月某个日期耶稣要再来，于是呢叫所有的信徒变卖家产，然后变卖家产也全通通给那个牧师，那牧师就在瑞士银行存了一个存款，那个存款是个定期存款，那么兑现日期是公元2005年，大概是，那当然所有信徒都给了他，但是后来警察抓到他的时候就说，你到底相不相信96年耶稣会再来，不然你存款为什么存到2005年？对，如果说耶稣已经来了，存款都没有了嘛，你要到2005年才能提款，那还有得提吗？啊，所以总而言之，那为什么定在1996年？因为公元前4004年加到1996或1997，才刚刚好6000年，所以从95、96、97、98、99，今年到明年，在这些年当中，会一再的有人提到主再来了，主再来了，主再来了。为什么？因为这整个的当中，跟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必然有某种的关系。但是正确的解经的方式却不是这样看的，不是这样看，因为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是一种诗人的 表达的一个笔法，你不能把它硬套，就是说神看一千年就等于一天，一天只能等于一千年，一天不能等于一万年吗？一天在神看来不能等于一亿年吗？为什么一定要等于一千年呢？好像我们中国人做事也是说，如果看到老朋友很久不见了，哎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对，一天没见到你好像隔三年。那当然如果是仇人的话呢，看见你一分钟好像一世纪一样，对，那这都是一个形容，是一个笔法描写，说这种时间有一种某种的相对的那种感受。圣经上的意思也是如此，所以主再来的日子好像人类的历史继续在发展，好像有些事情暂时停顿在那里，因为在神看来千年如同一日，一日如同千年。当然我不愿意这样解释，不过如果你要的话呢，那你可以说根据最新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话呢，这句话也很有道理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导论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时间不是绝对单位而是个相对单位，时间取决于一个衡量时间的人站在什么样的一种运动物体之下，而且你的运动速度多少。如果你运动的光体是接近于光速的话呢，你的一秒等于别人的一万年或者是十万年。所以如果你在地球上算你的表多少，然后有一个太空人坐一架太空船，假如我们发明一个太空船，它的速度到90%的光速，将近不到光速，90%的光速，那个太空人出去旅行这个太空一周，然后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看到了不是他的朋友，不是他太太，可能他的曾孙，因为他太空绕了三年回来，地上可能过了300年或者500年。时间是相对的。那如果这样解释，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因为我们在地球上，神不在地球上。但最重要的不是去计算他的日子跟我们日子是差几倍，那么去推算出神做的那个光体光速接近光速多少，你要这样算吗？不是这个意思。主要就是说神不在时间，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空间范围之内，所以不要用这个去思想神，也不要用这个去思想末日。那么为什么神所应许的他要再来的事情还没有成就，他强调不是耽搁，而是一个宽容，是一个恩典。神为什么暂时容许今天这个世界存留？容许这个世界存留，也就等于容许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也暂时存留。很多的人包括慕道的福音朋友，甚至包括基督徒，心中都有一个疑问：神为什么还容许罪恶存在？神为什么还容许恶人、你坏人还活着？他们想，如果神是公义的，神应该把所有的恶人啊，把他斩尽杀绝。那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做？那我想，答案在这里：神不是耽搁，神不是不做事，神也不是延缓。他说，神是在宽容。为什么说宽容呢？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他说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一个人出去种一些植物，比如种麦子，他撒麦种，然后隔了一段时间麦子长出来了，可是在麦田里面也长出什么呢？败子。这种败子啊，是很像是麦子，外形都一样，长相都一样，唯一的就是那个麦穗是空的，它有一个像麦穗的东西一样，可是里面是没有果实的，叫做败子。然后就是杂草在这个麦田里面。那么因此有人就说了，那么是不是要把这个败子拔掉啊？因为野草嘛。耶稣说暂时不要拔掉，等到你收割的时候一起收割，然后那个时候你再来分。那么麦子当然就打出这个麦子出来了，麦穗可以打出麦子，那么这些败子呢，就把它收分开来，然后捆起来烧掉。他换句话说，恶人跟好人会同时存在，神暂时没有对付恶人，原因是只要等到一个时候，那个收割的时候其实就是末世的时候，一起解决。否则他说什么呢？当你把败子拔出来的时候呢， 你很可能就连麦子一起拔掉了。我没有种过稻子，我也没种过麦子，我们家只有草。可是有的时候那个野草长得比普通草好，草长得又快又大，你恨得不得拔出来。那你要拔草的时候，你有那么精巧吗？当然你要很小心的拔，我只拔这个，不要把旁边那个细细嫩嫩的好草给拔掉。可常常一拔的话，就是一错，然后呢就留下一个好像拉力头一样，所以你的草地就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都是一堆的野草拔掉了，可是可能好草也拔掉了，然后呢那个地方呢就一直什么东西都不长，或者再长出来又是野草。所以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罪恶的问题？一种方式，神能不能够好像介入这个世界的历史，除去几个恶人呢？神有的时候这么做的。当神有的时候这么做的时候，我们都称它为神迹。神介入这个人间的历史，以至于时间、空间、历史的运转的方向，神好像动了一个手脚一样。可是神没有全面性的介入，因为神要一旦全面性的介入的时候，那就叫做世界末日了。神说好，时间到，全部暂停，我来了。那一下子的时候，就叫做好的麦子跟败子一起收割，一起解决。当神局部性的一个一个来对付的时候，神有他的主权，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介入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国家某个社会的历史当中，神做了一些事情，那是神奇妙的作为。可是一般性的原则，神是好像暂缓。为什么？神是宽容，神不愿意因为要拔掉一个败子以至于好的麦子受到牵连，神不愿意为了对付一个恶人以至于连周围的一些好的都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说，当神一旦介入，尤其是全面性的介入的时候，当时间终止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得救的和不得救的，悔改的和不悔改的，到那时候已经结束了，游戏结束了，时间结束了。所以因此神说宽容，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人悔改，所以他给人有悔改的机会，当然也同时给我们基督徒有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对于我们在寻求真理、对生命意义追求的人，对我们是个提醒，是说时间不是无限制的，时间不是无限制的，只要有机会，当我心中受了感动的时候，我就应该主动的、积极的对神的福音有反应，不要让神的宽容变成一个单言，以至于我单言神而不是神单言我。相反的来讲，当我想到我的周围我的亲人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同样的要知道神给我们机会，神宽容我们，让我们还有机会向我们所爱的，不管是父母兄弟姐妹，或者婚姻中的伴侣，或者我们的儿女，或者我所认识的同事和朋友，甚至你所不认识的人，当神感动你的时候，这都是一个机会传福音。神宽容我们，给我们机会。当然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就说神希望人人都能够得救，但并不代表人人真的都会得救。神希望人人都得救，但神很清楚的知道有的人是不会得救的，有的人是不愿意悔改的，有的人是不愿意接受神的。但即使是如此，神仍然有这样一个期望，期望人人都能够悔改，能够得救。所以神让这个时间宽容，就是说不立刻的让他的审判临到，让时间结束。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他强调说，不要误会了，神是宽容我们。但第十节提醒我们，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也都要烧尽了。神是宽容，但神有他的时间。那主的日子，就主来的时间，好像夜间的贼出现一样，是没有提防的，没有预料的，说来就来了，这个意思。以前的时候，20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在美国拍的，那个题目就叫做夜间的贼。因为这个比方实际上是耶稣说过一个比喻，主来的日子就像夜间的贼一样，那 那主人没有提防的时候，贼就来了。那主人如果有提防呢，就不容这个贼进来偷东西。他就提醒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像那个有提防的、那个有预备的主人一样，常常预备好，主要再来了，不要睡得跟死猪一样。这个贼来了你都不知道哈，对，有夜间的贼。那20多年前那部电影就是讲主再来的日子，有的人称它为基督教的恐怖片，就是说看完以后会让你觉得啊，电影一开始就是有一个人在睡觉，然后早上一清晨被那个闹钟咔吵醒了，他吵醒过来的时候，他把闹钟按下去了，然后醒过来了，回头一看，哎，他家里人怎么都不见了，本来每天烧饭帮他煎蛋的老婆婆跑哪里去了，小孩子不见了，全部都不见了。然后忽然间一想，哦，昨天牧师讲到世界末日，世界末日的时候基督徒都会被提啊，空中被提，然后到神那里去了。日本的说法叫做人间蒸发，日本人人不见的时候就哎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就是从人间蒸发掉了啊。那这个字来形容基督徒所谓的被提是最恰当不过，基督徒从人间蒸发了，他忽然想起牧师讲的啊，那一定我老婆，我知道我老婆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一定被主接去了。小孩子呢，小孩从小去主日学，大概也是只有我这个要去不去又睡懒觉了，啪，然后一想糟了，他们被提了，然后那个男主角就大叫一声啊，恐怖的大叫这样，然后后来发现是一个梦。但电影结束的时候那个人醒过来，刚好闹钟在响，他就按下去，哦，刚刚做了一个噩梦。那按下去以后回头一看，老婆真的不见了，小孩子真的不见了，然后就开始大叫，那电影结束了啊。所以你看完那个电影以后到底是给你什么感觉？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是一个提醒。可是你要知道，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来吓我们，说怎么样，你如果主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哦，人家都上去了，就你一个人留下来以后，你又哇一大堆苦难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吓得就好了，好，那这样的话那我一定信了，所以就吓进天堂了。实际上不是要给你这样的一个错觉，但是的确是一个提醒和警告。所以11节之后他说什么？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这一切的事情，因为他提到再一次提到被火焚烧，他提到这一切有形质的东西既然都要如此的被火烧尽，被火消化，以至于我们为人应当如何圣洁，如何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因为在那一天，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这边提醒我们什么呢？肯定的说这个世界会消化的，而且被烈火消化。有很多解释圣经的人也提醒我们，我想也是有几分的道理。因为当这样的圣经在过去1000多年将近2000年的历史当中去解释的时候，提到这个世界要被火焚烧，我想在过去的1900年一方面很难了解甚至不容易相信这个世界可以被火烧掉的，再怎么火慢慢烧嘛，一个房子一个房子烧嘛，一个树一个树烧嘛，整个森林烧掉好了嘛，那隔个海你烧不过来了嘛，你整个世界被火烧怎么烧啊？可是现在196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人相信世界会被火烧掉。那当然其实上个礼拜我还收到一封信，我只是没有发给大家，有一个教会发起要一个什么运动，他要我们去发动，去推动全世界各国毁掉核子弹。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要让整个世界被火焚烧有没有可能？非常可能。因为全世界的核子弹，美国的加俄国的加全世界国家的话，足够把地球烧掉300次都有了。当然你说战备，你要备什么战？你要备战到一个地步，准备把地球烧掉300次，然后还继续制造核子弹吗？但是我们继续在制造，连不会造的也拼命要造。 巴基斯坦也在造，印度也在造。因此今天我们谈到世界被烈火焚烧的时候，它不再是一个神话故事，那是一个事实，而且很多的人对这个事实是非常惶恐不安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可以被我们自己所制造的和储存的核子弹毁灭300次，整个烧掉300次，你可以想象让你坐立不安，你好像睡在炸弹箱上面一样。可是我也相信，你要毁掉所有的核子弹吗？不太容易的，因为真正问题是出在人心。我可以把它通通毁掉，以现在的技术我可以随时再做一个，所以你没有办法绝对的全面的禁止这世界上核子弹继续不断的制造出来。所以这个世界被烈火焚烧的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而当圣经预言说最后整个世界是被烧掉的，他提到说，中文翻译成说有形质的，第十节有形质的被烈火焚烧，十二节再次提到那个形质。英文的翻译有的翻译成 element 元素，就是说不但是有形质的被烧掉，所有的元素可能都化掉，因为那种的火，那种烈焰啊，那种核子弹的那个温度是所有的物质是可以被毁灭的。但是这个他主要没有进一步的去详细说那么多恐怖，用很多的字眼去强调，他强调的是既然这一切是会被毁灭的，所以他强调说我们做人应该如何圣洁，如何敬虔，而且常常仰望主，变成是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反应不是，所以我个人当然对核子弹不会有好感。如果要推动一个运动，签个名说希望不要做原子弹了，然后把所有核子弹统统毁掉，我也不会反对的。可是我想我会花更多的精力，愿意更多的提醒自己，提醒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更愿意在这世上过一个敬虔的圣洁的生活，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个是圣经整个的焦点。圣经的焦点不是要我们去推算主来的日子是怎么样，因为有些人说你看核子弹做出来了，所以主来的日子又近了一点点，然后我们再加这个再加这个。所以你可以把很多的譬如说最近的天灾很多，人祸很多，战争很多，然后我们就推算说可能主来的日子不会超过100年，谁知道是100年呢？所以圣经整个不是要我们去推算主来的日子，因为那是一个奥秘，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马太福音24章36节，耶稣说得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耶稣说我自己都不知道。可是今天你却会一再的听到有人说我知道，我知道主来日子什么时候，就是明年，我知道这什么时候。奇怪，圣经上非常明确的说那是一个奥秘，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但是主要的圣经的作者提醒我们要预备，要警醒，要等候主。所以最后他那句话13节说，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整个谈到末日的，固然提到有审判，固然提到有毁灭，不过最重要的焦点是我们对于末世，你要知道固然有毁灭，可是毁灭之后是一个更新，神是要更新这个世界，所以它有毁灭，中文叫做先破而后立。虽然它也有负面的警告我们有一个审判，但它也有给我们一个正面的一个应许，就是说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我们盼望主的再来，而且在那个当中有义，公义住在这当中，我们活在那个新天新地当中。所以末日的最后的结果不是焦土一片，因为都烧尽了，而是新天新地。焦土一片是新天新地之前一个过程，但是是个必然的过程。所以整个我们对于末世的态度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警醒的，是一个正面的，提醒我们警醒，提醒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日子。但是也在这当中也提醒我们，这个末世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会出现。所以因此14节他再一次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情，盼望末后的日子来到，盼望新天新地会降临，我们更应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 因为有末日的盼望，因为有末日的，也可以说警告，关于审判的警告，所以我们更是要殷勤，使我们自己无可指责，没有玷污。多么不容易，在生活上没有玷污，无可指责。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要殷勤，能够让我们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安然见主其实正确的翻译，更好的翻译是说 peace with God， 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罪恶常常会使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阻隔，我没有办法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心里面有罪恶感，我心里面觉得有亏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跟神有和平的关系。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可以做到无可指责，没有玷污，但是靠神的恩典，我也愿意竭力的、殷勤的去追求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光中，我们可以变成无可指责，没有玷污。这是我们应该去努力的。那因此，当然彼得也提到说，除了彼得自己的书信教导我们以外，他也提到当代的另外一个使徒保罗写了一些书信，也对我们有同样的勉励。保罗也写了一些书信，谈到末日事情，譬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都有提到末日的事情，也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提到基督徒在末日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个电影的故事就是提到，当主再来那一刹那，所有已经活在世上，那时还活着的基督徒，会活活的就从人间消失掉了，到空中与主相会。但是到底细节是什么？保罗没有多说，所以他这边说，保罗写了一些东西，其中有些难以明白，难以那些危言耸听，谈到末日的预言，那些吓得你好像正常的事情都不做了。相反的，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需要在知识上长进，意思就是说认识神的事情上有长进，在恩典上有长进，也就是说让我们多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经历神。因为恩典是神有丰富的恩典，可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历到神的存在吗？经历到神天天的供应和帮助吗？我越经历到神，也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就越有这个信心可以去面对这些问题。我越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对于末日不会有什么恐慌和害怕，我可以安然的面对神。所以我们对于末世的正确的世界观是，当我们从末世的角度去看到现在的世界、现今的世界跟永恒的世界有一个关系的。今天所有的东西不是永恒的，是暂时的，使我们对世上所有的一切或许帮助我们可以放得开一点，看得开一点，因为这不是永恒的，这一切终究会过去。可是也这个人生观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积极、更有意义的人生观，就是说我不是只是一心只看到未来的永恒，然后我把今天的责任、今天现实的生活的一切通通遗忘了。相反的，因为我定睛在永恒的里面，我更懂得兢兢业业的扮演我今天在世上的角色，过我每天的日子，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日子。因为我知道最后的审判在那里，最后的结局在那里，我不会错以为我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今天。所以这是一个平衡，我的眼睛也看见永恒，也看见现在，我为了永恒，我来过今天短暂的人生，这是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许多的人经历到你的救恩，但是你的话语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许多时候各样的话语、各样的谣言兴起的时候，有时候使我们的心也受到摇摆。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更多的从你的话语中被提醒认识你，好让我们一生一世能够过一个积极的、有意义的人生，也想到你来的日子近了，在你的面前我们都要面对审判，我们所行所说所做的一切 都要在你的面前赤露敞开。主，求你帮助我们，因此更愿意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生活，免得我们带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感到羞愧，甚至我们可能被排斥在救恩之外。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福音朋友们，让我们也想到你如今还宽容我们，为的是给我们机会悔改认识你。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抓住机会，能够来接受你，成为你的儿女，也帮助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想到我们周围的亲友朋友们，我们所爱的人。主，求你也让我们抓住机会，把这样一个美好的福音介绍给他们。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